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外长延续33年传统，新年首访非洲，中非合作历久弥坚，前景广阔；2022年中国吸引外资逆势增长；到中国游苏州文化旅游推介会在新加坡举行，促进中新文化旅游交流。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1月9号至16号应邀访问埃塞俄比亚、加蓬、安哥拉、贝宁、埃及和非盟总部、阿盟总部，延续了中国外长33年来年初首访非洲的传统。分析认为，随着中非全面深化各领域合作，必定取得更多成果，惠及更多人民。刚刚过去的2022年，中非合作稳步推进，捷报频传，其中多项中非基础设施合作项目成果喜人。当地时间2022年12月21号，由中企承建的西非首条电气化轻轨尼日利亚拉各斯轻轨蓝线1期项目工程举行竣工仪式。一位受邀体验轻轨试乘的嘉宾告诉记者，相信项目投入使用后将极大改善当地民众出行条件。
我心情非常激动，这将极大缓解沿线的交通拥堵，列车上还有空调，简直太棒了。拉各斯民众会喜欢上这条线路的，这是一项标志性的成就。
2022年4月，由中企承建的安哥拉甘德拉布罗水厂3期工程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可为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市10个地区的200多万居民提供生活供水，有效缓解了当地用水短缺的问题，促进了经济发展。罗安达公共供水公司总裁曼努埃尔·克鲁兹表示，
甘德拉布罗供水项目为本地的社会民生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供水项目对卢安达经济特区和维亚纳工业园持续供水，保障这些工业园内的企业可以更加稳定持续生产，促进了经济发展。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领域的合作，中非农业合作也焕发生机。2022年8月，产自肯尼亚的首批非洲鲜食牛油果正式出口中国，让当地相关产业参与者，尤其是牛油果种植户受益。肯尼亚工业化、贸易与企业发展部国务秘书戴维·奥西亚尼说，
我们很高兴肯尼亚鲜食牛油果终于出口中国市场了，意义非常重大。
2023年是中国真实亲诚对非洲政策理念和正确义理观提出10周年，为进一步深化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中非友好合作，2023年中国外长延续了新年首访非洲的传统，于1月9号至16号应邀访问埃塞俄比亚、加蓬、安哥拉、贝宁、埃及和非盟总部、阿盟总部。位于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是中国在非洲重要的工程承包市场。中国是安哥拉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2022年上半年，中国与安哥拉双边贸易总额144.9亿美元，同比增长33.2%。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 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周锦燕介绍说，近年来中安合作前景广阔。
这两年这个中安合作呢，是切实提升了安哥拉的这个自主发展能力，为安哥拉未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呢，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经济多元化领域，安哥拉呢是对中国寄予厚望，特别是这个农业领域，安哥拉呢它耕地面积比较广阔，农业经济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因素。那么农业领域呢，它又需要这个配套的水电、道路等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那农业和基础设施都是中国的强项，所以未来呢，这个中安合作在农业领域、基础设施领域，包括这个医药、数字经济和金融领域，都是大有可为。
近年来，中国与西非国家贝宁在卫生、教育、工业、基础设施、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展开合作。2019年，贝宁与中国正式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重庆交通大学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贝宁研究中心主任沈林曾在贝宁阿波梅卡拉维大学孔子学院工作过5年时间。他介绍说，中国和贝宁在人文交流领域开展了一系列重要活动，为两国交往提供更丰富的平台。
在贝宁，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样化、广覆盖的汉语教育体系，从大学到中小学，从高等教育到职业的培训，我们非常的注重就是结合贝宁的当地的需求，在这个汉语教学和文化推广中的话呢，非常注重能够促进当地的民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我们相信呢，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贝宁人来学习汉语，为中贝之间的交往提供更好的平台。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当前中非关系蓬勃发展，进入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秦刚外长此次访问非洲，中方将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理观，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与非方一道推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成果，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能。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表示，正因为双方始终秉持着正确的合作理念，中非合作才能前景广阔，历久弥坚。
中国对非洲呢，一直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并且呢，坚持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非洲呢，正在实现非洲梦，中国呢，也提出要实现中国梦。无论从历史的角度、现实的角度和从未来发展的角度呢，双方都有合作的广阔的空间。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非洲著名侨领尼日利亚尼中友好协会会长胡介国，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主持人好，我来自非洲，我在非洲已经有45年了，在刚刚愉快地度过元旦佳节，在迎来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之际，我们又传来喜讯，我们的新任外长秦刚将于1月9号到16号访问非洲，这是我们中国外长33年来的传统。我感到有三个第一吧，这是第一个，就是开春以后中国外长第一次访问是非洲；第二个是秦刚外长上任以后的第一次国事访问也是非洲。第三个，也是我们中国的高层领导在20大以后的第一次访问非洲。我感到这次秦刚外长访问非洲有三个看点。第一个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秦刚外长第一次新任外长，他是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国对非洲的重视。第二个，我感到这是我们选择的国家也是非常的全面，这5个国家是讲了4种语言，英语、阿拉伯语、法语和葡萄牙语，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对非洲合作的不断的深化、不断的扩展。而且呢，在访问的国家里边， 有大国像埃塞俄比亚，也有小国如像贝宁这样子，也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国的真诚理念，大小国家平等。在二十大的报告中曾经提到，要秉承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点，加强共同发展，加强团结。在真实的亲诚理念的指导下，共建一带一路。去年我们召开了中非部长级高峰会议，这次秦外长的访问也就是进一步落实我们中非互信，特别在政治上互信，在经济上互相支持，所以一定会在各个领域保驾护航，做得更好。第三个，我们感到中非合作的新篇章将会到来。在我们已经是连续13年是保持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地位，在全球经济下滑的风险不断的情况下面，我们能够继续支持非洲，复兴非洲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得到他们的迫切需要。大家知道，有些方面已经在比较担心的粮食危机，所以中国的企业在非洲不断的发展，特别是农业方面，在基本建设方面，在这个铁路吧，这个尼日利亚的铁路已经是得到了中土公司的以中国的制度、中国的设计、中国的规划、中国的操作来得到。最近呢，这个中国公司又在尼日利亚拿到了一个4号桥的很大项目，将会改变尼日利亚特别是拉各斯市的人们的出行方便和人们的生活水平。
环球华人，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经济方面的话题。
2023年1月1号，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正式实施。新版目录进一步扩大鼓励外资投资范围，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前11个月吸收外资规模达到了1.15万亿元，超过2021年全年的水平，吸引外资保持增量提质，彰显出了中国市场强大的吸引力以及外资企业对融入和深耕中国的信心。新年伊始，位于北京顺义区的中德产业园，多家企业的复工复产基本都接近100%。
所以我们现在复工复燃的比例实际上是接近100%的。我们相信啊，随着这个疫情在中国的不断减弱，中国经济将进一步恢复活力。我们也相信，德国的总部会对中国的生产也好，对中国的市场也好，进一步加大投入。
日益完善的营商环境，不断开放的中国市场，为外资企业打开了机遇之门。越来越多的外企在中国各地布局总部项目、生产基地、研发中心等。中国贸促会近期对160多家在华外资企业和外商协会的调研结果显示，99.4%的受访者看好中国的市场潜力和经济前景，对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更有信心。
中国是丹佛斯的第二家乡市场。那么丹佛斯在中国的投入和发展的话呢，是一直连绵不断的，包括在过去我们经历疫情的3年里边，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么光是在去年，我们大概就有10条生产线从欧美转移到中国，它也预期会给我们带来超过8亿的附加的销售收入。
我们追寻一个理念，在中国为中国，这意味着我们想让供应链本地化，这会使得我们降低成本，缩短运输时间。还有第二个原因是汽车产业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并且还在持续扩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持续投入扩产的原因。
我们先后在上海设立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随后又启动建设首座中国工厂和首个海外实验室，现在又在中国揭幕了研发中心。越来越开放的中国，让我们在中国发展的信心越足。
2022年，中国吸引外资逆势增长。数据显示， 2022年前九个月，中国吸收外资规模达到1万亿元，前11个月突破1.15万亿元，超过2021年全年水平，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外资来源更加多元。2022年前11个月，韩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22.1%、52.6%、33.1%和26.6%。今年1月1号，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正式实施。与上一版相比，新版目录净增加239条，增加条目数为近年来最多，进一步扩大鼓励外资投资范围。凭借巨大的市场潜力、完整的工业体系、完备的基础设施等优势，中国引资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充沛活力，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的强大磁力和发展韧性。当前，中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经济社会活力进一步释放。多家驻华外企负责人表示，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政策是一场及时雨，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巨大的潜力，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信心。今天，记者采访全球放疗设备龙头企业美国瓦里安医疗系统公司的在华负责人。
据瓦里安医疗全球资深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张晓介绍，受惠于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帮助，该企业北京工厂的生产线近期一直没有中断。
12月份以后，我们进行了闭环生产啊，因为在疫情高峰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发区对于重点的高科技企业的复工复产的这个支持是巨大的。到今天为止，我们产能已经基本恢复到95%以上。我们今年已经预计2023年我们的产量绝对30%以上的增长。
张晓认为，中国优化疫情防控的政策对在华外企来说就是一场及时雨，相关政策不仅保障了外企产业链系统恢复正常发展，为对外交流和人才引进保驾护航，还增强了企业对华投资的信心。
政策宣布了以后，我们公司的很多高管都纷纷要来，9号啊，我们从香港呢已经来了，然后我们还有很多高管在各个职能部门都想来中国，一方面了解过去3年的变化，另一方面考察新的发展的可能性。
据介绍，瓦里安北京工厂的产能在疫情前后实际扩展了5倍。2022年，企业还在华新建了全球创新中心，迎来第1000台国产智能加速器下线。目前，瓦里安北京基地拥有该企业全球最全产品线，生产的直线加速器90%出口，销往全球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
在过去的这些年，特别是过去的3年里面，我们有没有曾经犹豫徘徊这样的想法？
我们从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不断的在进行投资，从来没有犹豫过。我们在不断的在中国。对我们在北京的基地进行重新设计、重新扩产，然后科研上重新增加能力，所以这个方面的话，总公司来说，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有信心，对中国基地的全球的贡献的可能性也非常有信心。
张晓告诉记者，企业在华增资扩产，信心源自于中国完备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源自于中国科研人才和技术的积累，源自于中国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也源自于中国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前景。
张总，我听说我们北京工厂已经有15年的一个历史了。
是
啊，有什么样的变化在这15年里？
一开始的时候呢，瓦里安都建厂开始，它是以零部件就是全球供应零部件、装配配电器这些方面，然后逐渐的，我们从零部件以后就变成了。组装整个这些加速器，又开始了研发生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开始进行了人工智能，全世界应该说是人工智能最强的一个这些加速器，就说明我们公司在对中国的研发生产基地和对中国的市场、中国的供应链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
环球华人。
11号下午，由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苏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到中国游苏州文化旅游推介会”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举行，将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苏州旅游和文化资源介绍给新加坡民众，促进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人文交流。详细的情况来听总台驻新加坡记者刘畅的报道。
多年来，新加坡与苏州在文化旅游领域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成为中新合作的典型示范项目。在中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之后，苏州文化旅游推介团也是首个来到新加坡进行文化旅游交流的中国代表团。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杰说：
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实施了乙类乙管，所以我们想在第一时间就来到新加坡推荐我们苏州。所以这次我们到新加坡来，带来了我们苏州传统的评弹、昆曲、苏绣，同时也把苏州的旅游产品带给新加坡的老百姓。我们想欢迎更多的新加坡的朋友到苏州来。同时呢，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也是中新两国政府的第一个政府间的合作项目，这些年发展得很好，所以新加坡有很多老朋友，所以我们这次来也是会会老朋友，见见新朋友。
此次推介活动中，来自苏州的昆曲表演艺术家沈凤英、沈国芳为在场的观众带来了《牡丹亭》中游园、归属、寻梦三个片段。评弹表演艺术家陈峰、谢英表演了《江南好》《枫桥夜泊》《三笑梅亭相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现场展示了苏绣巧夺天工的双面绣技艺。精彩的文艺演出得到了新加坡文化界、艺术界、旅游界等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也激发出新加坡人赴苏州旅游的热情。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何伟山曾多次带队赴中国演出，与中国的音乐团体多有合作。他认为，此次演出对于加深新加坡与中国文化艺术团体之间的合作意义重大。
This is an excellent platform.
这是一个让新加坡人近距离欣赏中国艺术的优秀平台。此次展出展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丰富性，让新加坡人以及像我这样的在艺术和文化领域的朋友们得以欣赏。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可以在未来与更多的人加强合作，将两国的艺术家和观众们聚集在一起，加深新加坡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新加坡联合早报原副总编辑、现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严孟达是一名昆曲爱好者。新冠疫情前，只要有中国的昆曲团来新加坡演出，他几乎都会买票观看。此次昆曲艺术家来新加坡演出，也勾起了他再次游览苏州的愿望。
因为隔了三年的疫情，今天第一次就有三年来第一次有机会看到这个昆曲，当然非常高兴，非常兴奋。这三年来偶尔在网上也看了，可是在现场看当然的那个感受就不一样，那个感觉都不一样，就有点像是那个久旱逢甘露。昆曲我就是喜欢它那种节奏，就是虽然是很节奏很慢，可是就是好像在他们唱的时候就像在讲故事一样，就是一种非常抒情的感觉。我第一次到中国去的时候应该是1981年，那时候是华东又到了苏州，那时候只是有一些园林，没有真正欣赏到那个昆曲跟评弹的美。当然很想，就是希望能够很快的就再到苏州去，对，还享受一些美食。
从1月8号，中国取消入境人员的全员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开始，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已经举行了2023中国北方冰雪旅游海外推广季新加坡推介会和苏州文化旅游推介会两场宣传中国文化和旅游的活动，中心人员之间的文化和旅游交流正在加速复苏。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副主任孔元说：
近期，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了系列文化和旅游推介活动，旨在给期待再次前往中国的新加坡民众带来最新、最丰富的中国各地文化和旅游信息，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和旅游往来。总台记者刘畅，新加坡报道。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